那么这个是前面二章三章是可以说笼统的说到儿女，就是你们这被盗儿女，讲到被盗的以色列就指的北国，你明白，讲到被盗的儿女，那就是包括姐姐跟妹妹在一起，我想这样就很清楚。第二章第三章我们就看完了。那到第四章呢，就开始形容。那现在不要忘记，这个通都是约西亚刚刚开始的时候，意思就是说是亡国前四十年，那么刚开始那一段，啊，慢慢刚开始那一段，那么然后呢，你看见现在呢，这个，就慢慢慢慢就预言就开始临到，犹大人和耶路撒冷身上，所以第四章你看见呢。耶路耶华对犹大和耶路撒冷如此说，所以从第四章开始，你看见现在，你看见整个那个对象呢，是指着犹大和耶路撒冷，明白吗？因为讲到拆毁，讲到拔出，是指着犹大和耶路撒冷，因为十个支派已经被掳了，老早一百年前就已经被拔出了，所以现在这个对象主要是剩下的姐姐。还不肯悔改的妹妹，那不肯悔改的妹妹，那么耶路和华对犹大和耶路撒冷如此说，所以下面呢，你看见就讲到将来到底有什么样的遭遇会临到他们，所以啊，第六节，应当向西安树立大旗，要逃避，不要迟延，因我必使灾祸于大毁灭从北方来到。那到现在第十九章以前从来没有提到巴比伦这三个字，没有，都是讲到有灾祸从北方来，都是讲的有火烧的锅从北方来，这个都对的，而且讲的大毁灭从北方来。那么这个是什么呢？就狮子从密林中上来是要毁坏列国，他已经动身处理本处，我是钥匙你的地荒凉。所以讲的这句话的时候，你要知道其实巴比伦已经慢慢开始抬头了，后来一夜之间你看见尼尼微就变成废墟，那么然后你看见好像这个巴比伦正式登上了那个时候的政治舞台。那么这个就是当我们读到这个耶利米的预言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。好，那么等到讲这一段的时候呢，那现在我们知道说下面呢就是耶利米就有下面一段的这个形容呢，这个神怎么拆毁怎么拔出，特别是讲到什么耶路撒冷跟犹大人跟耶路撒冷人。我再说什么罪我们讲清楚，现在神的审判要临到，所以要拔出要拆毁。所以从第十九节开始你看啊，这完全是诗的题材。他说我的肺腑啊，我的肺腑，我心疼痛，我心在我里面烦躁不安，我不能静默不言，因为我已经听见脚声和打仗的喊声。你看见这个时候呢，这个耶利米因为他老早知道将来所要发生的事，他是个先知，所以他比一般的人都早看见，都早知道，都早感觉，所以等他一听见那个脚声，一听见打仗的声音，所以耶利米说我的肺腑啊，我的肺腑啊，你看见这是诗的题材，我心疼痛，我心在我里面烦躁不安，我不能静默无言。所以耶利米他不是光讲预言，他也进入情况，因为他完全和他自己的百姓认同，他所要发出预言的对象将来的遭遇，他是完全和他连在一起，他并没有置身度外，他并没有做第三者，好像做闭上观，没有的。所以下面这个这是第十九节很清楚的。然后呢下面就说到那个整个审判的情形，说到那个拆毁的情形，第二十三节，先知说：“我观看，不料地是空虚混沌；我观看天， 天也无光，那是讲到那个时候整个耶路撒冷被毁灭的时候的情形，讲到整个犹太地被毁的情形。我观看大山，不料尽都震动，小山也都摇来摇去。我观看，不料无人空中的飞鸟也都躲避。我观看，不料肥田变为荒地，一切诚意在耶和华面前因他的烈怒就被拆毁。所以这特别指着巴比伦，这个特别指着这个尼布加尼撒王，还没有到耶路撒冷城以前，他不是经过很多犹大的诚意吗？所以那个完全被拆毁被拔出的情形呢，就这里给我们看见审判的情形。所以这是完全用诗的题材来形容以色列将来的遭遇，看见吗？这个就是很清楚的。27节，耶和华如此说，全地必然欢凉，这个全地指着整个迦南地说的，我却不毁灭尽境，因此地要悲哀，在上的天也必黑暗，因为我言已出，我意已定，必不后悔，也不转意不做。各城的人因马兵和弓箭手的响声就都逃跑，进入密林，爬上磐石，各城被撇下，无人住在其中。你凄凉的时候要怎样行呢？你虽穿上朱红衣服，佩戴黄金装饰，用颜料修饰眼目，这样标志是枉然的。31节，我听见有声音，仿佛妇人产难的声音，好像生头胎疼痛的声音，是西安女子的声音，她喘着气。下面两个字我就不会念了，手说我有祸了，在杀人的跟前我的心发昏了。所以这里不光讲了西安，讲了耶路撒冷，这也是讲到要进西安以前，进耶路撒冷以前，你看见敌人已经扫荡了整个的犹太地，明白吗？所以一面来讲，这是指着40年以后要有的光景，但另一面也讲了什么？也讲到主后135年。那主后我们说过，主后70年是耶路撒冷惨遭涂炭，结果你看见罗马这个太子，就是提多太子，就率领了大军，结果叫整个耶路撒冷城被烧毁，然后呢，剩下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。但是经过了多少年？到了135年，又有一次大造反，所以罗马皇帝又亲自出征，那么最后呢，就把900多个的大城、小城，甚至说整个犹大城一说的，全部夷为平地。那是最悲惨最悲，意思就是说等到罗马兵丁要离开耶路撒这个犹太地以前，就像这里所说，完全在说可以说洗劫一空。那从此以后以色列再也不准回到耶路撒冷，也再也不准回到巴勒斯坦，明白吗？因为不只是耶路撒冷已经变成了外邦城，就是整个这块地已经被污染，已经被夷为平地。所以等到下一次犹太人再回来，那是2000年以后的事，那就是1948年前后的事。他们再回到他们的故乡，他们发现这个土地上已经有别人住在上面了。所以要记得弟兄姊妹，这就证明说神管教的手在以色列身上。那今天的确这块地是神给以色列的，但是因为他们得罪神，神就把他们从这块地就吐出去。那么这1000-2000年这块地不可能成为真空的，一定有人住在上面的，明白吗？所以这就变成今天非常非常敏感的问题。这个以色列人回来说，这块地是我们，因为神把这块地给我们，没有错，这是当你光你正常的时候，神的确把这块地给你。那如果神爱你的话，为什么叫你2000年不住在这里呢？证明神爱你，神管教你，所以明白吗？那等到他们再回来的时候，你看见说已经怎么样，已经在别人的身，已经在别人的手上了。有很多人说我们在这住了多少多少年了，这就是今天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中间的争执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这块地在给巴勒斯坦人以前已经变成荒凉，就像这里所形容的一样。所以要记得，所以耶利米 他的望远，时间的望远，也不光是四十年以后，也是给我们看见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以色列人做了两件得罪神的事。第一，他们拜偶像；第二，他们拜偶像，所以最后被掳到巴比伦，就是拜偶像的地方，一直到他们的病被医治好。第二，他们离弃他，神差遣了独生子来到地上，为我们钉十字架。他们说：“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，除掉他，除掉他。”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怎么说呢？你们查考圣经，以为内中有永生。只是你们不肯来到我这里的生命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主才真正的是源，才真正是什么呢？才真正是那个活水的泉源，明白吗？所以很清楚，很清楚，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但是以色列人拒绝他，不要他。所以要记得，这个耶利米他所给我们看见的，表第一。是近期的，指的巴比伦的；远期的，是指的罗马的。那么这些话都是实实足足的、完完全全的预言。不过，当耶利米形容那个光景的时候，你看见他是用诗的题材呢来形容它。好，第四十五章第十五节，耶和华说。以色列家，我必使一国的民从远方来攻击你，是强盛的国，是从古而有的国。他们的言语你不晓得，他们的话你不明白。所以就是近期的应验指着巴比伦，一点都没有错。巴比伦的他的言语他们不晓得，他们的话他们不明白，就是远期的应验指着罗马来说的。所以很清楚，你记不记得这个罗马会这个用火烧圣殿那一天，刚刚好是巴比伦尼布加尼所王烧圣殿同样的一天，这不可能是偶然的一件事情。所以你看见这个是一直一直的这样说下去。然后呢，第六章第六节，因为万军的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要砍伐树木，竹垒攻打耶路撒冷。你看这一点没有错，在巴比伦是如此。那么到了提多太子第二次罗马要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，结果怎么样呢？结果我们知道说，他们就把整个耶路撒冷整个橄榄下的树统统砍光。那用那个树呢，他们可以建筑土垒，然后从北方中攻进来。那到现在我们看不到那个土垒什么样子，对不对？看不到土垒什么样子。但如果大家有机会到以色列，你一定会去马萨达。那到以色列一定有两个地方要看，一个是耶路撒冷，一个是马萨达。那耶路撒冷，到耶路撒冷你能看见圣殿呢，在圣殿山的附近，你看有一些石头呢，从上面一直被丢下来，那是2000年前被丢下来。那就是罗马兵丁啊，从圣殿的殿顶把一块石头上面丢下来，那丢下来2000年呢，很稀奇啊。后来就埋在泥土里面，那个石头呢，就刚好就插在那个街道上。那根据那个角度，就可以测量，就可以估计说，现在如果你到以色列所看见的城墙，其实呢，在主耶稣的时候是它两倍那么高的，很清楚。所以你看见那些，你看见了这些，古迹，看见了这些情形，你就知道说，虽然这是2000年前发生的事，但今天到耶路撒冷，你还可以看得出来。尤其到了有的地方，你可以看到有烧焦的屋子啊什么的，都证明说这2000年考古学家可以拿证明给我们看说。的的确确，你看见经过这2000年，那块石头是埋在泥土里面，但是现在被发掘了。那么现在根据这个，你就可以知道说，主耶稣那个时候的城墙到底有多高。那当然你是看不见那个土垒了，可是呢很有意思。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到马萨达去，尤其冬天去的话，冬天去有什么好处呢？就是你可以坐缆车上到马萨达。马萨达我们说是个大的磐石。那么是在死海边，是个很古老的城堡，靠近死海这一面有400公尺，